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蒙主的悦纳，蒙主的喜悦。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爱慕主的话语。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下午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篇的诗篇。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一篇的诗篇。那因为你每次读诗篇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读它，那就是诗篇第一篇。那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那诗人称诗篇第一篇为智慧的诗。那智慧的诗有一些的特点。那什么是智慧诗呢？那智慧诗它基本上有一个对照，所以当你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它就把义人跟恶人两种不同的情况来对照，使你看到这两种不同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那一个情况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智慧诗同样的是强调人对神的那一种的反应，所以他告诉你，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爱慕上帝的律法，那上帝如何的赐福你。所以这就是智慧诗的这些的特点。那智慧诗也提到神对人今生的这个生活的要求，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说不做罪，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这一个座位，不占罪人的这个道路，所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他告诉我们要如何的有这个所谓生活的要求。那智慧师他很习惯的用善来用善用比喻，所以诗篇第一篇他告诉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的比喻。所以智慧诗就是有充满这一些的特点。所以这一篇诗篇当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事实呢？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有所谓的义人，也有所谓的恶人。那义人是谁呢？恶人又是谁呢？那这就是诗篇所要告诉我们的。当圣经提到有义人的时候，这就是所谓那些蒙主宝血买赎的人，这些属于上帝的人，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些基督徒。那圣经把所有不在救恩里面的那一些跟神没有恢复生命的关系的人，他就称他们为恶人。所以一个拒绝上帝的人，基本上在神的眼中这是什么？这是恶的。你不要生气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我们看见对在上帝的眼里，那如果一个人的罪没有得着赦免，一个人没有跟上帝恢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恶人。所以诗篇第一篇他把属主的人跟不属主的人放在一起，让我们来看，他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生活；一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要避开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诗篇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我想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诗篇第一篇，我们一定会读到第一节。那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很明白，那什么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叫做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基本上第一节它基本上让我们看见圣经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计谋包括了含有一些的思想，含有一些的教导，含有一些价值观的意思。当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能够相信这个世界的文化。我们看见今天世界有很多的文化，那这些世界的文化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抵挡上帝的，都是把神的神格降为 跟人，甚至跟人一样的平等，或者甚至降的比人类还不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的人本的主义，那人本的主义就是人把人看得非常的重要，把人放在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抵挡神的思想包括什么？包括有产生的无神论的思想，产生的对神话语批判等等的思想。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就如果你注意的话，那这个世代在许多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近这十年来，甚至有一样的这个思想，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产生，那个叫做道，那个叫做情境道德，那英文叫做 situational ethics 啊，情境道德。所以什么叫做情境道德呢？那情境道德它的整个思想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它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的时候，当一些的情况里面，我们做了某一些的事情，就没有所谓的对或者所谓的绝对的错，一切都要看当时的整个情况，当时的整个那个情况而定。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杀死了，哦，那是不是一定错呢？那不一定，我们要看在什么情况这个人把他杀死。那这个人如果当初没有欺负他，这个人当初如果没有把他逼到墙角，这些人当初如果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有惹这个人生气，这个人怎么可能把他杀死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人把那个人杀死，那是情有可原的，虽然法律上不许可，但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当他把自己放在一些试探引诱的时候，他当他到一些的地方，把自己放在一些色情的引诱里面，结果他犯罪了。那在情境道德的范围里面，他们就开始解释了，哎呀，你不明白，那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能够站立得稳的，那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一定会失败的，所以你不要怪他，他会失败是因为什么？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不能够怪他的，他能够 他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失败是情有可原的，让我们什么？我们停止错怪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情境道德。所以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他可以杀人，他可以犯奸淫，他可以偷抢拐骗，只要当时的整个情况情景是合乎理性的，那这些人所做的错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被接受，这叫做情境道德。这就是这个世界所说的那一个价值观。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断地在鼓吹所谓的物质主义，他告诉你物质就是一切，他告诉你你只要拥有这一件的物质，你就会过很幸福的生活，他告诉你只要你拥有这个，你拥有那个，你就是什么？你就叫做成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这些电视机上面的广告不是告诉你这一些吗？他不是告诉你，你成功的人士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成功的人士要开什么样的车子等等等等。那弟兄姐妹，圣经说叫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今天你相信的是什么呢？那今天呢，你是不是一面做基督徒，一面相信世界上的这一些的说法，相信世界上的这一些的文化呢？还是你相信圣经所告诉你的真理，相信圣经所告诉所教导你的这一些？很多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跟着世界的这一些的价值观来走，还是我们要跟着真理来走？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把自己从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分辨出来的时候，当你愿意的顺从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你可以用主的真理来抗衡世界的文化的时候，那其实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没有跟从恶人的计谋。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跟从什么？不能跟从这一个世界的价值观。那今天有很多的人，他的人他虽然是基督徒，他的人虽然在教会里面，但是有每一次当你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表达他的人生的看法的时候，你每一次注意的去听的时候，你只听到了什么？你又听你我们没有听到圣经 经的真理，我们只听到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很多血气的这一些的看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义人，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那诗篇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相信他们世界上的那一套的做法。那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呢？那我们知道道路这个意思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那当圣经告诉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过罪人所过的那一种的生活。那罪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呢？罪人的生活就是以犯罪为快乐，以偷抢拐骗淫乱为什么，为一种生活的这一些的方式。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这一切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人，他们说人怎么样，他只要所谓的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我们都要为自己，我们凡事都要只要以自己的好处利益为出发点，那别人怎么样，那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他不管，他可以牺牲他的家庭，他可以对他的配偶不忠，他可以做各样的这些事情，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过一个我行我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在这个罪恶里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圣经告诉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不要过罪人的生活。那今天有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跟非信徒的那一个线的那一个分别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跟他的同事，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学等等一起坐在一个地方讲话的时候，说真的，当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分辨呢？因为那一条线太过的细了。因为我们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穿着都一样，他们的语言都一样，他们的行为举止都一样，他们说话的态度都一样，整个文化也是一样的，根本都没有办法一时之间你分清楚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信徒为了被世界所接受，他们愿意什么，他们愿意就是跟非信徒，跟那一些不属上帝的儿女在生活上没有分别，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跟他们有认同感，为的就是这些人能够接受他们，以致他们怎么样，他们过着虽然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但他们生活却过着跟非信徒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很多年前我在外面，我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来到那个红绿灯，我就在那个地方等了。在红绿灯的前面有一个车站，那车站里面站着一个姐妹。那这个我的汽车跟那个车站其实相当靠近的，并不会很远。我就看着那个姐妹，我一直觉得这个姐妹很面熟，这个人我应该认识，但是我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因为他那一天站在那个车站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穿着打扮，整个 presentation， 整个呈现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认识的某某人。那很快的几个星期，我有机会到他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遇到这位姐妹，我就问他说，那姐妹你是不是住在某个地方，那什么时间你是不是会在一个 bus stop 出现？他说是啊是啊是啊，牧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遇到你，不过那一天我真的不认得你，因为你很不一样哦。哇，他听了之后他也明白我在说什么，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哎呀没有啦牧师，我去上班就是这样的。我说哦，跟礼拜天很不一样哦。哇，为什么？就是他的整个那个形象，总而言之就是跟礼拜天是判若两人的，判若两人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不可以打扮，我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不是，而是完全整个生活的方式。那有时候你要想想看，你的生活方式跟外邦人的生活方式 者到底一样吗？你的言语行为举止跟他们一样吗？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女，前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不可以跟世界一样，那第二他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不可以跟世界一样，这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叫基督徒，而他们并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分辨，有时候信徒不愿意什么，他不愿意跟他的非信徒朋友分辨得太清楚，他怕对方不能够接纳他，不能够接受他，所以他拼命的在行为上，在生活上去讨好他们，盼望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很多东西跟他们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的确的，我们的生活行为举止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太能够接纳我们，他们不太能够同意我们的这一个的价值观，这一个的看法。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每一次当这一些朋友，这些世界上的朋友，他们在生活上遇见困难，遇见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想到他们的基督徒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一定跟他的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当他有生活的困难跟问题跟你分享的时候，他知道你不会出馊主意，他知道你不会叫他去走一条黑暗的道路，他知道你会能够给他可行性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指引，因为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相信我，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笑你，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作弄你，但是最终他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他不会想到他的猪朋狗友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那一些人没有办法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好的那一种的建议。那第三，圣经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什么叫做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意思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跟他们有关系，我们不要属于他们的，这叫做什么？亵慢人的座位。所以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义人的会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义人的那个场所，很多义人聚集的这个地方。那今天这个义人聚集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教会。我们看见教会蒙主宝血所买赎，所以我们要正常的这个生活，我们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生活。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如此，基督徒有一些的朋友你不能够交，就是不能够和他们 结交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弄清楚，我们不要说哎呀无所谓了，哎呀没有问题了，哎呀我们其实应该结交和更多非信徒朋友，这样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是的，理论上这是对的，但是的的确确有一些人你真的不能够跟他交往的，有一些人你不能够跟他成为朋友的，因为他不可能让你跟上帝更加的亲近，他只会让你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以致有一天因为你常常跟他们混在一起，以致你完完全全的什么，完完全全的进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一个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朋友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年轻人，你要相信牧师我讲的这一句话，朋友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年前有一个死刑犯，他在行刑之前他写了一个忏悔录，哦，他后来在监狱里面信主，但是他后来服刑他就死了。当他死之前，他写了一份的那个忏悔录给当时的这些的年轻人。他这一本的书里面，他提到一样的东西，他说朋友的确不能够随随便便交的。你不要以为朋友对你没有影响，其实朋友对你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那一本书里面，那一本小书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为什么朋友对你的影响很大呢？因为他说你第一根香烟其实是你的朋友递给你的，你第一本色情的杂志是你的朋友拿给你的，你第一次赌博的时候是你的朋友拉着你去的，你第一次逃学是你的朋友怂恿你的，你第一次讲骗话是你的朋友叫你的。总而言之，你第一次很多的坏事都是什么？都是你的朋友把你带到里面去的。他说你能够说你的朋友对你没有影响吗？朋友是很有影响的。 我们看但以理，然后但以理我们都很知道，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抓到巴比伦那个国家去。他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他很敬虔，很爱主，他不吃王的食物，不喝王的酒。我告诉你，但以理之所以这么成功，的确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好青年。但是除此以外，我告诉你，他的三个朋友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你想想看，如果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都很世俗的，他的三个朋友都很不爱主的，你觉得但以理能够这样的站立得稳吗？你觉得但以理能够吗？你可能主的保守他能够，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是主的保守，如果他三个朋友不像样的话，我告诉你，他会增加很多他的那个挣扎跟他的那个试探。你想想看，如果但以理不吃王的饭，不喝王的酒，他的朋友跟他讲，哎呀不用紧啦，就一餐就一餐，一天三餐我们吃一餐就好。哦，但以理说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用王的食物玷污自己。他朋友说，哎呀不用紧啦，不要这样死脑筋啦，哎呀我们先吃，我们先吃哈，你不吃你的事，你坐在那边，我们先吃。然后一面吃一面跟但以理讲，很香啊，很好吃啊，你试试看吧，喝一口喝一口就好。我告诉你，但以理就很难很困难。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这样的坚强？他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跟他们有所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跟非信徒做朋友，不是。我们应该跟他们什么？跟他们做朋友，我们才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问题是，你要小心，你不要跟他们做朋友的时候，完完全全被他拉去，你做他所做的，等等等等。有一件事情，我常常跟教会的青少年们讲，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很不明白。什么事情我很不明白呢？我说我很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教会的青少年人，他的好朋友会是非信徒呢？这是很奇怪的。那什么叫好朋友？志同道合叫做好朋友。那什么叫做好朋友？理念观念很多东西很相像，你们很谈得来，他叫好朋友。那为什么你的好朋友不是主内呢？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想不太清楚的。因为我的好朋友是一个牧师，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最少是一个主内的同性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对吗？为什么我们的好朋友会是外邦人呢？那到底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东西是那么能够深交的？有什么价值观是那么一致的？所以这是我一直都不明白的。所以圣经诗篇第一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其实他说这里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最主要他就是告诉我们三样事情：你所信的，你所做的，你所属的，不要跟世界上的那一套。你一定要远离这世界上的人，你所信的，你所做的，你所属于的，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那你不属这个世界，你要怎么样呢？第一节这诗篇继续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他必定离不开爱慕上帝的话，这是真实的。一个有福的人，他一定不离开他爱慕上帝的话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必定想了解，想追求，我们做神的儿女，你对神的话一定想知道，一定想了解，一定想追求。那什么叫做昼夜思想？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读错，昼夜思想不是叫你念经哦，不是叫你每天拿圣经念念念念念，早上念，下午念，晚上念，半夜也念，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念经的宗教，这里指的昼夜思想是告诉你什么？是告诉你说，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可以自己读，有时我们可以读出声来，有时我们可以背下来，有时我们可以跟人家谈论，有时候我们读了之后，我们把它放在头脑里面，我们去思想，去消化，这就叫做昼夜思想。那每一次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常常犯了一个很危险的毛病，就是我一面开车一面想讲章。当我一面开车一面想讲章的时候，有几次要不是上帝怜悯就出事了。因为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想讲章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很远， 有一次我在开车在一条直路上的时候，我眼睛看很远，很远的第二个交通灯是绿色的，但是我前面的这个交通灯是红色的，但是我没有看见，因为眼睛是看很远的，所以我踩着油去走。当我在走到很靠近那红灯的时候， 我的眼角发现有不太对的东西，好像有晃动，因为有人过马路，你知道吗？因为他红灯，他过马路，我就是突然间反应过来，赶快刹车。我注意，哎，我前面这边是红灯，哇！我跟上帝讲，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叫我停车，不然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一群人过马路，你知道吗？哇，那个出了事了，不敢想象那个后果，那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是很危险。但是当我们说昼夜思想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读圣经，就好像每一次我们聚会，我们背圣经，我们把圣经背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拿出来思想，常常拿出来思想，常常拿出来思想，这就是叫做昼夜思想。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所信的，他所生活的，所属的，跟需要跟非没有信耶稣的人有分别，因为他们爱慕什么？他们爱慕上帝的律法。当一个人爱慕神的话的时候，那一个差分别那个结果是什么？那诗人他用两样东西来对比，一个东西是树，一个东西叫做堪比。那树，圣经很清楚说，如果你爱慕神的律法，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说的尽都什么顺利。这个树跟什么来对比呢？跟糠秕来对比。那糠秕是什么？糠秕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糠秕就是那些稻啊，那些麦啊，那些谷子等这些果实所脱落的那个壳跟那个皮，很轻的，风一吹就什么就飞走了，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一个东西。那糠秕跟树比起来，树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是有价值的。糠秕没有人要的，你糠秕拿去卖，谁要跟你买糠秕？它什么都不能够做，它是没有价值的。树就什么？树就不一样了，树是有价值的。以前我有一些长辈，他们住在钢板。当时他们住在旧的新加坡钢板的时候，当新加坡要发展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被什么就要被什么被赶走。那他们怎么计算那一个地值多少钱？他们用你的树来计算。所以他就告诉你，如果你有果树在你的那一个范围里面，你果树越多越什么越值钱。所以有一部戏叫做《我们的故事》，他就演了。他怎么演？他当有人搬走的时候，他们偷偷的去把他的果树全部拆下来，种在自己的钢棚里面，种在自己家的门口。然后当那些政府官员来计算的时候，他们就说：“哇，你看我有很多果树。”所以他的那一块地的价值就等于他有多少棵有用的那个树。所以树当然是比康比来的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值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们的价值不单单只是上天堂。你们想过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的价值只是上天堂而已，我告诉你那个价值太低劣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价值不单单只是上天堂，我告诉你，他整个生命变成有什么？变成有价值。整个生命变成有价值。过去信主之前，你浑浑噩噩，你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但是你信主之后，你突然间明白过来，你活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更高的意义，你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标。你不是像过去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你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单单上天堂，你整个生命变成有价值。我盼望你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圣经说，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问你，什么叫做尽都顺利？我告诉你，你错误理解尽都顺利这四个字，你会有危险。今天很多人就在想，那什么叫做尽都顺利呢？什么叫做尽都顺利？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一棵树啊，要发挥它的那一个目标，一棵树要发挥它的身为一棵树的那一种的目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发挥它的什么？它的功用，它就有价值了。你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有价值？你发挥你的功用， 一棵树怎么有价值？它发挥那棵树的那个什么那个功用。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做光，做盐，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功用。基督徒怎么才能够有价值？你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素质，你自然就有什么？就有价值了。所以圣经说你要做光，做盐。盐是做什么的？盐是调和的工作。所以信徒之间的矛盾困难，我们要去调和，我们不是要弄它更糟糕，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什么融入，能够调和。我们在不信的人之间，我们能够什么？能够调和，能够成为什么？成为盐的作用。那光呢？那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要帮助别人离开那个什么，那个黑暗，离开罪恶。所以基督徒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能够活出他们的那一个价值。那什么叫做按时候结果子？一个基督徒他有价值了之后，圣经说他栽在溪水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旁，按时候结果子。什么叫做按时结果子？意思就是每一年都不停顿。按时的意思就是时间到了就结果子，时间到了就结果子。如果你种一棵树，每个月每年的三月九月就结果子，按时结果子的意思就是每年的三月九月它就一定有果子。这叫做按时候什么？按时候结果子。我问你，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那这里所说的不单单只是传福音结果子，这里不是单单讲到哦，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结果子，不是单单讲到这一个。其实它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直到我们的整个生命要一致。你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要一致，不要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一个月很热心，三个月很冷淡，然后又一个月很热心，三个月又很冷淡，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信徒。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很特别的。这个弟兄他一年到头，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会有波动的。开始的时候他热心的时候，你看见每个主日他都坐第一排，哇，坐在那边很好的崇拜。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一年到头，从一月到十二月，你会发现他一直往后面坐了。他开始的时候坐第一排，后来就坐第三排了，后来就坐第五排了，后来就坐第十排了，到最后他就跑到最后一排去了。那是他灵性最低潮的时候。那很奇怪的，不懂什么样，他又开始那个周期转过来的时候，他又开始跑来第一排坐了。一整年都是这样，很多年都是这样，他几乎他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每次你看他从前面换到后面，又从后面换到前面，然后从前面又换到后面，这就叫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没有按时候结果子。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一致。我们可以有软弱，我们可以有不如意的时候，可以，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尽力的，我们不要被情绪所影响，我们不要今天我们很爱主，明天我们就很不开心，我们就很多的埋怨，然后后天我们又怎么样，大后天我们又怎么样，我们的整个属灵的情绪要稳定啊，我们整个灵性要一致，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的什么？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赐福。好好的想想看，你的属灵生命稳定吗？你是不是波动的很厉害？那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波动的很厉害，那你要去了解为什么。那接下来圣经说叶子也不枯干，因为为什么不枯干呢？因为扎根扎得很深，扎得很深的时候它就有水的供应，它就会长青。所以这里并不是指我们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走路不会跌倒，不是。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困境，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疾病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当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很好， 但是我们当时他却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面我们有什么？有平安。我们有 圣经告诉我们，主所赐的平安是世界上所不能够夺去的，这是一个事实。很多年前，很多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我曾经生病了很重，我被一个不知名的细菌感染心脏，我躺了两个半月的医院，躺了好多天的 ICU， 很多医生说是没有药医的，因为我得了超级病毒，它感染我的心脏，这是没药医的。他们抽了我的血，把我的血送到美国跟英国的化验室，送到外国的那一些细菌的那一些的 bank， 他们的报告回来都是美国英国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他的资料。所以医生呢跟我讲，对不起哦，没有药吃的，因为不知名的细菌哪里来的真的不知道，不过他很凶，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他把我的整个心脏破坏了，剩下 20% 的 function 而已。那时候我跟上帝讲说无所谓了，你看着办哦。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请求你给我平安，这是我的祷告。我说你给我平安吧。所以每次医生来跟我讲都没有好消息，我听了之后我说哦 OK 咯，试试看咯，你觉得要试什么就试咯，反正无所谓咯。我很有平安，神怜悯我。我的医生到今天还跟我讲，他说不是我救你的，你不要谢谢我，他说你的病是没办法救的，他说在我之后有两个人比我年轻很多，20出头而已，比我年轻，情况跟我一模一样，细菌也是找不到的，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两个人没有离开 ICU 了，两个都死了。所以医生到今天我每年要回去复查，因为他要确定这个细菌不要跑回来，他要确定我整颗心 overhaul 了之后是正常的。所以我在一个月里面动了3次大手术，每个手术7到9个小时，一个月里面。所以我的胸口开了又缝回去，开了又缝回去，开了又缝回去3次、哦、但是神恩待我、哦、所以我今天又能跑又能跳的、哦、又可以跑步的，这是神迹啊、哦、这是神迹，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上帝应许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当我回头看我的困难的时候，那我看见困难大吗？很大，大的不得了，但是神给我的恩典却远远超过我的困难。我第一次手术完了出来，我在 ICU 躺了一个多礼拜，那个很痛苦，全部 life support system， 全部后面都是机器。我第二次出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很怕我出来又要去 ICU， 我很怕 ICU， 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怕，因为里面很惨啊。第二次出来的时候我听到医生讲他不用去 ICU， 他去 high dependency 就可以了，哇，我开心的要命，你知道吗？我超级开心啊！我因为我知道 ICU 那个地方我真的不想去，因为 很痛苦，里面的那个经历很不好。然后第三次我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更高兴，我听到那个医生讲把他推去普通病房就可以了。我推到普通病房，那个护士吓死，护士说你们干什么把他推来，他刚刚大手术9个小时的手术完了，你推他来普通病房你要害我啊。那个推我来的也不知道，他说我不懂，我是奉命行事的，我就推来了。后来我的主治医生来了，我听到那个护士跟他说，他说为什么你把他推来，最少不去 ICU 应该去 high dependency 吧，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边，他说这个人很奇怪啊，他手术完，这么大的手术完了，在一个小时里面他心肺功能全部恢复正常，那不回来 normal work 要去哪里，他问那个护士，那护士也说 OK 咯，好咯，你就留他在这边咯。不过他们很怕，我知道，因为他们每隔几分钟来看我一下，他们很怕我出了什么事，他们担当不起。所以我很开心，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很痛苦2个多月的医院的日子，但是怎么样，但是神的恩典很大，虽然困难大吗？困难不小，但是神的恩典比那个困难来得更加的大。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长青，这就叫做叶子也不枯干。他最后他提到他的结局， 那这个很重要啊，注意听啊，他提到他的结局，他说什么，他最后他说什么，他提到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有一天恶人的道路要面对审判，恶人就站立不住，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审判，继续过不认识神的这一个生活，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事实的。但是义人呢，义人怎么说，他说义人不是如此，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你读圣经你读第一章，他 你看为什么他说恶人的道路而不是单单讲恶人，为什么他提说义人的道路而不是单单讲义人呢？你读圣经 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因此在审判的时候，第五节，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和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然后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问你，为什么圣经不是写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恶人却必灭亡，为什么提到道路呢？我告诉你很简单，很多时候什么使你成为基督徒，使你成为基督徒的不是因为你是某某教会的会友，使你成为基督徒的因为你走基督徒的那条道路，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重要的是你是基督徒，那问题是你走哪一条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你是基督徒，那你走哪一条的道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自己知道。今天很多很多人到教会去，每个礼拜每个主日到教会去，那拜一到拜六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是不是有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呢？你的所行所思所想所接受的那些价值观，是不是全部都是世界的？只不过你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罢了。那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的确有不少的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活着的，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过着偷抢拐骗腐败泛滥的这个生活，但是他们却说他们是基督徒，我想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记得看看你自己的道路，想想看你这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就如圣经所说的，你每天所思的，你所接受的价值观，你所活的那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跟基督徒应该拥有的呢？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能够什么，能够相称。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到教会去聚会，我们行事，我们的为人，是不是跟我们蒙的恩能够相称呢？那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跟那个行为的那个差别。那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靠信心，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靠信心得救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行为来托住，成为他的见证，让他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注意基督徒好好的思想你的道路是怎么样，因为神说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所以你的道路是什么呢？你的道路是什么？盼望你跟我，我们活，我们是义人，不单单是义人，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所以诗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相信的是什么呢？世界的那一套价值观吗？那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吗？还是圣经的原则跟真理？你每天所过的生活，过怎么样的生活呢？跟你所蒙的恩能够相称的吗？那你到底是属于谁的？你属于耶稣基督的，还是你跟这个世界一样属于这个世界的？你要分辨清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盼望那我们常常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提醒，得着帮助，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成为什么，常常的鼓励，在祷告中彼此的纪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上帝的话，愿主教导我们，我们人的话声音停止，恳求神的灵继续用微小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以致我们常常反复思想，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更让我们愿意攻克己身，使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谢谢。